在之前的两个礼拜，我们发现虽然法利赛人他们很熟悉希伯来的圣经，但他们竟然仍然对耶稣产生不同程度的误判。不过原来对耶稣的误判，除了发生在一班的法利赛人身上，亦都发生在一群跟耶稣最近接触得最多的门徒身上。今天我们会集中选读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的第八章。第八章的马可福音都是很特别的一部分，是全卷十六章福音书里面最中间、最核心亦都是最关键的一部分。马可福音第八章二十七节，他们讲到耶稣和门徒出去要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一个村庄，耶稣就向跟了自己差不多两年的一班门徒出了一个问题，考一考他们。在路上耶稣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回答，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面的一位。但似乎耶稣并未满意门徒这一些答案，所以跟着耶稣直接再问门徒了。耶稣又问他们说，那么你们呢？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你就是基督。耶稣跟着就郑重嘱咐一班的门徒，不要把他的事告诉人。当耶稣听到彼得的回答之后，耶稣跟着进一步将一些很重要的真理就教训门徒了。第八章三十一节，于是耶稣教导他们，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被祭司长、被经学家弃绝、杀害，第三天后复活。耶稣坦白地说了这话，彼得就把他拉到一边去责怪耶稣。除了马可福音之外，马太福音亦都相关的经文更加加了一句，彼得就把他耶稣拉到一边责怪他说，主啊，千万不可这样，这事一定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的。当彼得责怪完耶稣之后，第三十三节里面所说，耶稣就转过身来望着门徒斥责彼得，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因为你不思念神的事，只思念人的事。在全卷马可福音最重要最关键的时刻，可能你和我都会问，究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为什么当耶稣讲到他的死和复活的时候，和耶稣最贴近应该最明白耶稣心意的门徒彼得会对老师有这么大的反应，甚至他是用上了责怪这个词语呢？我甚至亦都可以进一步去追问，为什么耶稣在回应彼得亦都用上了很严厉的词语去斥责他最看重的一个的门徒呢？到底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如果要回答以上这些问题的时候，让我们将我们的镜头拉远一点，让我们先从耶稣和十二门徒这一幕的里面跳出来，看一看耶稣年代的巴勒斯坦当时犹太人的生活处境。公元前的587年，巴比伦人就攻陷了圣城耶路撒冷，犹太人就被俘虏去到巴比伦。经过了很多年之后，虽然他们有机会去重归故土，甚至有机会去重建圣殿、重建耶路撒冷这个圣城，犹太人在这个回归之后，他们需要效忠的对象再不是神所拣选的大卫所罗门，而是罗马帝国的君主该撒。犹太人在这个耶稣的年代已经成为了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一个二等公民。没错，比起被掳去到巴比伦，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他们可以回到耶路撒冷，他可以来到去重建圣殿，都已经不错了。不过他们心底里面却知道一个事实，他们本来是耶和华上帝所拣选的一个民族，在大卫、在所罗门的时候，他们有着最光辉的历史。但是为什么现在这一刻的时候，他们需要所效忠的对象是一个外邦的政权，是罗马帝国呢？不过虽然眼前见到的是失望、是困难，当时的犹太人的心里面却仍然有一个的渴望。 根据希伯来代代相传的信念，他们仍然相信有一天耶和华上帝会兴起一位的君王，他的名字叫做尼赛亚。尼赛亚将会团结所有的犹太人，反抗罗马人的统治，最后甚至会将罗马人赶走，离开巴勒斯坦，更加会恢复大卫王朝的光辉。就是这个盼望在很多的犹太人的心里面一代一代的坚持下去，令到他们能够知道他们不是绝望的。就好像路加福音里面都讲过的，当耶稣死了之后，有两个门徒他们在以马忤斯路上一番的对话一样。路加福音第24章里面，这两个门徒就讲到了，这个的拿撒勒人耶稣，他是先知，在神和众人面前他行事说话都大有能力，我们的祭司长官长但竟然将他交出去判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素来盼望救赎以色列就是他，就是这个耶稣。另外当时一般的犹太人有一个想法，就是很多人都想原来这个在拿撒勒出来的耶稣，很可能就是犹太人历代所盼望那位尼赛亚那位君王。当然在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说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不是什么的大事，我们都听了很多次了。但是想回在2000年前，耶稣所成长的只是一个小村庄叫做拿撒勒，耶稣是尼赛亚，不是那么多人会相信这个的事实。那究竟有什么线索令到当时一班的犹太人他们会相信这个名不经传的耶稣竟然就是犹太人所盼望的尼赛亚呢？如果要证实耶稣就是尼赛亚，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找出线索。第一个线索，我们可以从耶稣出道的时候所讲的一番的说话来到去看一看耶稣怎样来到去宣告自己的身份。路加福音第四章特别讲到，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片段，里面讲到耶稣来到拿撒勒自己长大的地方，照着习惯在安息日就进入了会堂了，乃来要读经，有人就把先知以赛亚的书递给耶稣，耶稣展开了书卷，找到一处，上面写道：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高我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更加宣告主悦纳人的禧年。会堂里面众人都注视他，跟住他就对会堂的人这样讲了，这段经文今天应验在你们中间了。本来在会堂读出希伯来圣经只不过是犹太人可能个个礼拜都做的例行公事，但当耶稣讲了刚才我们听了最后一句，这段经文今天在你们中间竟然应验的时候，这个却不是每一个人所去预料的事。先知以赛亚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知道，神的仆人被主的灵充满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宣告主悦纳人的禧年。这个仆人，这个神所差遣的，正正就是指向神所拣选的尼赛亚这个的君王。而当耶稣说这段经文今日应验在你们中间，亦即是说其实耶稣将自己和尼赛亚的身份中间是画上了等号。这个就是第一条的线索，证明耶稣就是尼赛亚了。除了根据耶稣所讲的说话之外，我们亦都可以根据耶稣所做的事去明白他的身份。在耶稣出来传道的头一两年，他除了教导门徒，更加是作了一连串很特别的事去印证刚才我们刚读过这个以赛亚书的内容。 當我們如果細心地去觀察馬可福音的上半部分，耶穌在出來傳道之後，除了在不同的地方去講道之外，他更加在加百倫去講出巫鬼，醫治很多的病人，他潔淨長大麻風的，他將一個癱瘓的人醫好，在狂風暴雨的晚上他平靜風和海，在格拉森的地方他醫治被鬼附的人，更加在一個荒山野嶺的裏面，他用五餅二魚去餵飽了五千人。很明顯，剛才我們講這一切的動作都不是一般在會堂裏面教導猶太人那些所謂拉比來到所做的事情。而彼得這個門徒彼得，他作為跟隨耶穌一段長時間的門徒，當他在跟耶穌的歷程當中親眼見到一個又一個的神蹟的時候，當彼得將他所見的神蹟和剛才我們所讀的以賽亞書的經文拼湊在一起的時候，不同的部分就好像砌圖一樣被連結起來了。所以当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八章去问门徒，那么你们呢？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可以毫不犹豫地去回答，耶稣并不是一个好老师那么简单，耶稣亦都不是单单只是一个的先知，耶稣就是基督。特别大家再一次去留意一下，当彼得宣告耶稣是基督的时候，基督这个名词在当时不是一个宗教的术语。现在我们又说天主教啊、基督教啊、或者是印度教啊，是一些宗教的术语。在当时来说，当彼得去宣告他跟从了差不多两年的耶稣是基督的时候，彼得讲紧乜嘢啊？就系耶稣就系嗰位犹太人喺亡国之后等咗一代一代又一代嘅救世主尼赛亚。喺彼得嘅认知嘅里边，这个从拿撒勒出嚟嘅耶稣，应该就系嗰一位将会团结所有犹太人对抗罗马帝国嘅真命天子。耶稣就是上帝所拣选的受膏者，耶稣就是那个尼赛亚，耶稣就是犹太人所盼望的那个君主。面对彼得的回答，宣称耶稣就是尼赛亚，就是君王，耶稣自己呢没有否认到彼得的宣认，耶稣更加郑重地去吩咐门徒不要将他的事呢告诉别人。可想而知呢，彼得那一刻真是答中了的，他真是答中了耶稣要问的问题，耶稣就是基督了。本来耶稣就是基督这个身份的肯定应该是一个好消息，是吧？万人都会欢腾，哇，卒之呢，在我们犹太人国破家亡了这么久之后，这个尼赛亚卒之出现了，耶稣这个王呢将会带领我们打败属于外邦的罗马人，驱除他们离开巴勒斯坦，并且会为以色列带来复国，恢复昔日的光辉。不过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呢只是维持了几分钟。在门徒彼得宣认耶稣是基督之后，耶稣竟然发出了一个无论是门徒或者是其他人都意想不到的预告。在马可福音的第八章三十一节，于是耶稣教导他们，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长老、被祭司长、被经学家弃绝、杀害，三天后复活。面对耶稣这个所谓出其不意的预告，彼得可以说是完全不能够了解，完全不可以接纳。彼得所期待的尼赛亚呢应该是一个很打得的君王，应该是一个会带领以色列人得到胜利的领袖。耶稣说什么？受许多苦，被长老、祭司长、经学家弃绝，被上帝所拣选的尼赛亚应该是战无不胜的，是不可能被击倒、被杀害的一个被判死刑的君王。这个真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一个的情况。所以彼得和耶稣，所以之前我们都听过他说了， 主啊，千万不可这样啊，这事一定不能够发生在你的身上。当种种迹象都指向耶稣就是那个神所拣选的君王，耶稣亦都没有否认的时候，但是为什么门徒心里面的尼赛亚和耶稣口中所预言这个尼赛亚有这么大的分别的呢？对耶稣身份的认识在门徒的心目当中出现了这么大的偏差，其中一个可能性呢，就是以色列人有一个被先入为主的思想来到去影响。在外邦人手下面，他们受尽了很多的痛苦，很多的耻辱，他们所以倾向相信尼赛亚应该是一位大有能力的强人，会将外邦人罗马人去赶走的。但是当我们再细心去重温旧约圣经有关尼赛亚的经文，我们会有个发现，原来当代这一班的犹太人他们有一个的盲点，原来神所拣选的君王那个真正的尼赛亚并不是一个军事的强人，相反地，尼赛亚原来是会以一个仆人的身份出现，而这个不单单只是一个谦卑的仆人，更加呢是一个受苦的仆人。在以赛亚书第53章就正正提及那个被耶和华所拣选受苦的仆人，他被藐视，被人拒绝，是一个多受痛苦熟悉病患的人，他像个被人掩面不看的人一样，他被藐视，我们也不重视他，原来他担当了我们的病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打，被神击打和苦待了，然而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透，为了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使我们得平安的惩罚加在他身上，因他受了鞭伤我们才得以医治。第九节，虽然他从来没有行过强暴，他的口里也没有诡诈，人还是视他与恶人同埋，但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稣原来不是一位生下来就无风无浪承受余荫承受皇位的以世祖。以赛亚书所讲受苦的仆人是一个被藐视，被人拒绝，多受痛苦，更加他担当了我们的病患，背负了我们的苦痛。受苦的仆人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透，是为了我们的罪孽被压伤，本来应该加在我们身上的惩罚呢，竟然加在这个受苦的仆人身上。所以对耶稣来到讲，充满苦难的十架道路才是那个通往荣耀得胜的道路，充满苦难的十架道路乃是通往荣耀得胜之路。 The road marked with suffering is the road to glory。 在十字架上面，神所拣选的仆人尼赛亚，他背负了世人的罪孽，以致世人可以得到拯救。当我们卒之了解了门徒对耶稣尼赛亚的身份为什么会产生了这些误判之后，表面上呢我们的问题好像得到解答了，是吧？但实际上面呢，其实有另外一个问题呢，我们必须要去追问，必须要找到答案的。面对着这一位受苦的君王，一位作仆人的君王，一位曾经被判死刑的君王，耶稣和你和我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关系呢？在马可福音第八章，当耶稣预言了他会被有权势的人弃绝杀害之后，耶稣对门徒继续还讲了一番的说话。第八章第34节，于是耶稣把众人和门徒都叫了来， 对他们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但为我和福音牺牲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在这里耶稣很清楚讲明，耶稣门徒有一些要求，究竟什么是成为门徒的条件？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应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去跟从他。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一段时间，我相信你对这句说话应该都不陌生。舍己听过啦，背起十字架又是那些东西。但请大家在这一刻的时候，你停一停，想一想，当门徒听到耶稣第一次讲这一番话的时候，究竟他们听了什么呢？舍己是什么意思？舍己含有否认啊、放弃的意思。耶稣这里呢，是问着我们生命底线的问题。人生在世，究竟我们是为哪一个来到存活？是为哪一个来到去生活的呢？是我们的父母啊，我们的家庭，因为我们自己呢？耶稣在这里问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最终极要效忠那个究竟是哪一个呢？当我们说想信耶稣，心底里面呢，其实会不会啊，我们只不过是想找一个靠山啊，让耶稣帮我去完成呢，我一早已经定下一些人生目标呢？当我们说信耶稣的时候，会不会啊，即是说想耶稣去帮下我，叫耶稣 follow 下我的 agenda， 我的议程呢？当我们说想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心底会不会只是希望，只要上帝的计划符合我的计划，我就愿意去跟从他呢？在耶稣对门徒的期望讲了这个舍己之外，另外一个我们应该都不会陌生的，就是耶稣要求他的门徒去背起十字架。讲到十字架，你说、又是讲这些东西，但想一想，在2000年前，当耶稣叫门徒去背十字架，你猜那些门徒想起什么呢？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当人看十字架，首先想起的绝对不是上帝，也不是基督教。原因是十字架是罗马帝国其中一个最残酷的刑具，就好像包青天故事那些虎头铡一样。钉十字架在罗马帝国的里面是特别对付一些背叛政府的一些重犯，是一个极刑来的。当一个人被判十字架这个极刑的时候，这个人会背负了用来行刑的木头，跟着穿过大街小巷被游街。所以当耶稣对着门徒说到，如果有人要跟从他的时候，要背十字架去跟从他，耶稣在这里并不是提出一个可有可无的 option， 一个的选择，而一个斩钉截铁的呼召。跟从耶稣是一个将生命主权放低的决定，跟从耶稣是一个将生命主权交给耶稣的决定。跟从耶稣代表了生命列车的踏盘再不是自己去控制了，而是让耶稣去揸 fit， 让耶稣来到去导航。而在圣经的译本 The Message 里面呢， Eugene Peterson 翻译马福音这一节的时候呢，这一句是这样被翻译的： Anyone who intends to come with me has to let me lead。 哪一个想跟耶稣一起的时候呢，必须让耶稣来到做带领。之后这一句呢，我觉得更加是翻译得充满了神髓。You are not in the driver's seat。 耶稣说 I am。 现在不是你坐司机位，是耶稣。我相信这个呢，可以说是你可以 get 得到，这个就是耶稣当日的意思。舍弃自己跟从耶稣，就是认定人生的规划、人生的 agenda 再不是由自己去编写。舍己 就是说到你不再利用耶稣，你再不利用信仰去完成自己想达成的一些 agenda。跟从耶稣就是从今天开始，让耶稣的想法去主导你的思想，让耶稣的 agenda 去成为你规划生命的一个的方向。跟从耶稣就是从今天开始，你决心去 follow 耶稣的 agenda。在信息进入尾声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去重温回门徒对耶稣的误判。门徒跟着耶稣差不多两年了，当耶稣问门徒我是谁的时候，彼得很肯定的去回答，你是基督，你是尼赛亚，你就是那个我们等了很久的君王了。而在彼得、门徒和当时的犹太人当中，他们所期待的尼赛亚是一个用武力去推翻罗马帝国，一个复兴以色列的一个民族领袖，是一个得胜的强人。但耶稣所展现出来的尼赛亚呢，却是完全的相反。真正的尼赛亚是一个受苦的仆人，是一个判了死刑的君王。透过他的死，他的受苦，耶稣成为了那个代罪的羔羊，担当了世人的罪。2025年的今日，就算你信了主很多年，耶稣今日同样向你向我来到发问，这样你们呢？你们说我是谁？耶稣会不会只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黄大仙？无论是家宅的问题啊，或者有关恩怨啊，或者是前路的烦恼呢，你希望他呢就是有求必应的黄大仙呢？信耶稣问心那句啊，会不会即是你希望多一个靠山，多一份的正能量，去帮助你完成你一早已经编排好的人生大计呢？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从门徒和耶稣的故事，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跟彼得一样，都是有意无意之间将耶稣误判了。耶稣成为君王的道路，是一条受苦的道路，是一条不断舍己的道路。基督进入荣耀的道路，是一条经历苦难的道路，是被众人去唾弃，被门徒抛弃，甚至被天父离弃的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而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让我们切切地去反省，我们会不会都同门徒彼得一样，带着我们自己制造出来一些偏差了的期望，一些 false expectation 去跟从耶稣呢？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Anyone who intends to come with me has to let me lead. You are not in the driver's seat. You are not in the driver's seat.You are not in the driver's seat. I am. 究竟今日你人生列车上边嘅司机位系边一个坐喺度咧？系你自己，亦或系主耶稣咧？究竟今日喺你嗰个叫做婚姻 marriage 嘅列车上边，系边一个坐喺呢个司机位上边？系你自己？抑或是你的配偶，又或抑或是主耶稣呢？究竟今日在你那一列叫做事业 career 的列车上面，是哪一个坐在司机位上面？是你自己，抑或是主耶稣呢？究竟今日在你那个叫做翻教会信耶稣的列车上面，是哪一个坐在司机位的上面？是你自己，亦或是主耶稣呢？究竟你最希望的是不是只是耶稣去 follow 你人生的 agenda， 去成全你已经计划好的人生大计？亦或你愿意放手，你愿意将自我放下，全心全意用生命去 follow 耶稣的 agenda 呢？现在让我们有片刻安静的时间，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回应祂的呼召，祂的邀请。好，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去祷告。主耶稣啊，原谅我们，原谅我们用自己的方法，用我们自己的想法去跟耶稣，去信耶稣。在这一刻的时候，我们求主耶稣对我们的心去讲说话，帮助我们不要再将耶稣当作有求必应的王大仙，帮助我们学习去舍己，在此时此地这一刻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到跟从你。主，我们宣告我们生命中的司机位坐住的不再是自己，不再是其他人，而是你自己，是主耶稣坐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个 driver seat。 所以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